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。
我们一起来听上帝在人生命里奇妙的作为。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这里是福音电台，你们好，我是小山。非常的欢迎你们留在收音机旁收听奇妙恩典这个见证分享的节目。我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向你们问安，愿主耶稣的恩典临到你的身上。当你听到我们所预备的真人真事的见证，你会不会有很多怀疑呢？你会否觉得他们的经历都是巧合吧？我希望透过这些真人真事的见证，能够鼓励你们亲身经历这位慈爱又可靠的神。在我们一起来收听见证之前，让我们来听一首诗歌，诗歌的歌名是《给怀疑的你》。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收听路球弟兄的见证。见证的题目是亲吻死亡。我们今天会播放见证的第七个部分。
已经是春天了，我们被那个夜晚冻僵的心仍然未能复苏过来。教会里发生的事也越来越令人惊骇。一次散会后，教会的长老竟然揪住刚刚走下讲台的牧师不放。年迈的牧师脸色苍白，几乎在他的推搡下跌倒。一些不明真相的人还跟着起哄。目睹眼前的混乱，我和百文都非常难过。有好几个礼拜天，我们都没有能够去参加聚会。对于我们来说，这的确非同寻常。无言相对，百文小声吟唱着赞美诗，泪流满面。那是百文最软弱的一段时光，没有牧者，没有教会，他以读经祷告来坚守信仰的底线。有好几个夜晚，我从梦中醒来，看见他仍然跪在床上和天父说话。我知道他内心一定是十分疲惫，他的眼泪也使得那些日子格外阴沉荒芜。和他相比，我的脚步似乎更加杂乱无章。我的母亲有一种看法，虽然她从来没有确切地将这一点表达出来，但是我知道她的心境。她认为婚姻才会成为我生命的转折点，我对信仰的寻求很可能只是一时的冲动。我周围的很多人都持有这种观点，这几乎已经成为某种共识。我无法理解他们为什么会得出这样一种印象。也许在我的潜意识里的确存有尚未成型的祈求。难道我真的希图用爱情的芬芳去覆盖使之惨白吗？百文一直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，他只是为我祷告，他夜以继日地向天父祈求，他紧紧地抓住主的应许不放。我的信心则在他祷告的波涛中时起时伏。有一段时间，我试图重新返回文坛。1984年底，我发表了归信基督后的第一部中篇小说，之后不久我又发表了另外一部中篇小说。这两部小说虽然具有强烈的宗教意味，但是它所散发出死亡的气息也弥漫在字里行间。我告诉百文，我仍然想死。这是第一次我把死的迷人和恐怖直接告诉了百文。这个来自我内心深处的信息使我为之震动。 是的，爱情也没有办法逼迫我逃离死的追逐。现在他又来了，我能听得见他越来越近的脚步声。他就那样径直地向我走来，热情地呼唤着我的姓名。我告诉百文，我想死。那是一个春天的早晨，我把这一切告诉百文，百文拉住我的手说，我们向天父祈求。当我们跪下向天父祈求时，我的耳边响起诗篇十八篇的诵读声。耶和华是我的岩石，我的山寨，我的救主，我的神，我的磐石，我所投靠的。他是我的盾牌，是拯救我的脚，是我的高台。但是我为什么会对死亡如此痴情呢？我没有办法寻求一个生存论意义上的答案，我无法从个人际遇上去理解这种气势情怀的由来。我的朋友剧作家洪波和我有过一次长谈，他说，你的思想和正常人不同，因为按照常人来看，无论是你的外部环境还是个人条件，都会令一些人羡慕。即使你所谓的个人情感上的挫折，对一个作家来说也只是剧作素材的积累。我很难理解你的调子为什么会如此灰色，也许这是一种高贵的痛苦，但是我很难理解。人的尽头是神的开头，这是百文对这件事情的理解。当他平静地说出这句话时，一下子就吸引了我。这个陈述句如诗一样质朴美丽，他克尔凯郭尔式的忧郁和神秘令我陷入了思考。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如果我能够像解剖作品中的人物那样去解剖我自己，我相信呈现在我面前的肯定是一个十分可怕的灵魂。像绝大多数中国人一样，我不会轻易去寻找上帝。我的贪婪使我极少有闲暇的时间去探讨物质以外的事物。当我们循着达尔文的思路，用进化论的观念去理解这个世界的来龙去脉时，实际上我们根本 就没有认真地思考过这个问题。像大多数中国人一样，我的骄傲也使我在诸多极有意味的现象上面无所住心。我们用自以为是的轻狂，在这些地段的上空呼啸而过。事实上，我们对知识的追求也是源于对名利的深深迷恋，而我们沾沾自喜的所谓知识，由于 Logos 的缺席，也显得支离破碎，浮光掠影。即使疑问重重，我们很少向深处探寻，我们游戏在表层，乐不思蜀。像我这样的人，怎么可能发出终极之问？我承认，死亡的频频探访才使我蓦然回首。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理解到无神论的荒谬，我的知识之塔轰然坍塌，整个世界的格局完全颠覆了。我在这场天崩地裂的变化中体验到一个全新的秩序。是的，正是死亡把我逼上了思维的临界状态。站在那个视角上面对世界，我才窥视到一个真实的答案。于是我有了约伯那样的喜悦。自杀的人太多了，站在理性的悬崖上，一旦识破了世界的虚空和荒谬，你所能够做到的只有终身愉悦。和他们相比，我是幸运的，我从人的尽头拾级而上，一个声音吸引我，那个声音呼唤我去寻求他。他用爱的温柔，诗的绚丽，为我预备了一个家园。和死亡的邀请相比，那个声音透出的暖意，令我为之陶醉。我一个从来没有见过父亲的人，尝试着用那个陌生的单词去呼唤他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我的母亲有一句口头禅，她说，如果不是上帝，你早就不在人世了。她认为我即使不自杀也会猝死，因为像我这样的人坏习惯太多了，熬夜、抽烟和生活没有节制都是隐形的杀手。一些作家和诗人因此英年早逝。我的朋友中有很多这样的例子，他们像流星划过天空，消失在黑暗中。从得救那一天起，我就立志要戒掉那些不良习惯。我在祷告中祈求天父帮助我。下放农村时， 我跟农民学会了抽烟。写作生涯也使我的烟瘾越来越大，直到后来出现大脑瞬间休克和尼古丁中毒症。曾经有无数次的戒烟计划，当你真正实施时，才体会到幽默大师林语堂的感愧：能戒掉烟的人无所不能。我祈求天父帮助我。1989年冬季，我终于戒烟成功，我知道这是上帝的能力。第二年春天，我和百文决定在家中聚会，那是我们最软弱的日子。有一段时间，百文灰心到极点，他甚至认为上帝已经离开我们。然而我们还能祷告，我们游丝般的呼救声蒙了上帝的垂听。1990年春天，我们搬到一个新的地方居住。那天中午，百文在半睡半醒中听到一个声音说：起来，向耶和华祝坛。从此，我们把我们的新家献给上帝。十多年来，主用神迹奇事带领我们，训练我们，把百般的恩赐赐给我们。他更赐给我们许多的弟兄姐妹，让我品尝到他爱的甘甜。
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寻找过程，陆球的信心开始发芽了。他的妻子白文也得到上帝的启示，要去为主工作。当他们选择了侍奉上帝后，上帝又如何带领和栽培他们呢？请你们下一次同样的时间继续的收听陆球弟兄见证的第八个部分。
成为你的 成为